主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有一天这里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羊当然要听他的声音。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讲到山上的样式，在摩西的时候神在山上指示给摩西，那么就是圣殿，不要忘记那个图案，那个整个的这个样式是神亲自画给大卫。所以现在明白吗？大卫预备了材料，大卫有了蓝图，大卫也知道说应该圣殿盖在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大卫不能做的，就是他不能建造圣殿。所以你看见在大卫最后晚年以前，他什么都做了，所有该做的他全部都做了。所以你看见大卫，他的的确确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就好像今天神对我们说，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心还是为着神的见证，我们的心还是倾向神的旨意。我们要问说那个图样是什么样的图样，我们要问说基地是什么样的基地。别人有自由，他们可以走他们的路，但是今天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要算账的。所以今天我们会不会像大卫一样，那的的确确明白了神的旨意，你看见他立刻就起来行动。当然他没有越过神所量给他的，神明明告诉他说只有大卫，只有所罗门可以建造圣殿。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大卫是把所有的就通通的预备好了。然后最后呢，我觉得非常美一段，我们把它念一下，就第29章。大卫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很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银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和香甜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肥金3000塔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这个时候大卫有资格问这句话，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下面说，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的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01000巴力克，银子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然后第14节，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你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灵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 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愿我愿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好了，弟兄姐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想到彼得的话，你们做长老的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用权柄来管辖他们。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大卫他是怎么做产业的君，因为他自己第一个做众人的榜样，因着他为神的殿焦急，他不光是因着他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你就看见在整个建造神殿的过程里面，你看这里面好多好多的层次。那么如果建造好了以后，你这个祭司应该怎么样来进职，然后唱诗的人应该怎样进职，你看见大卫都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在开工以前，你要需要巧具的巧匠，大卫也预备好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金器银器，所有的材料，在困难之中，你看见大卫已经把他一生的积蓄全部拿出来。所以等到大家看见大卫把他一生所有都拿出来的时候，现在他最有资格说，他怎么说呢？最有资格，他说最有的资格，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结果你看，他带动全国上下所有的百姓都为主摆上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大卫在上面动一个指头，你们要怎样怎样说，没有，他知道这个殿叫做所罗门的殿，这个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所罗门，但是背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管是圣殿的根基，不管是圣殿的图样，你看见了，他都从神那里就得到那些东西。所以等到了最后的时候，等到这个历代至上快结束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这就是大卫最后为神所摆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实在说来，圣殿可以说是因为神仙建造他的家室，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就见到大卫。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他一点都不气馁。你看见从各方面来看，他实在比年轻人更积极，所以有了意向，有了蓝图，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他一点都没有放松，然后因着他的奉献就带动了全体的奉献。如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止王动起来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动起来了。用新约的话来说，不是一个肢体在那里动，全身体都在那里动。所以不要忘记，等到全国上下都动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果然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得着了产业，因为神把这个产业交在产业的君大卫的手里。那不要忘记，大卫呢，虽然他被弃绝被拒绝了，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你看见在大卫身上的榜样就做了所有人的榜样。所以等到最后，弟兄姊妹，一面来说是所罗门的殿没有错，但是最后每年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弟兄姊妹，除了是所罗门开工建造神的殿之外，几乎有哪一样东西不是大卫在暗中摆上的？那今天我们要问，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如果神要工作的话，他一定要得着产业的君，而产业的君呢，就是代表神做权柄。那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教会就长进。所以一面来说要连于元首基督，那另一面的教会一面要有爱，一面需要有权柄。当有一些人不在神全部底下的时候， 你很自然认得出来他们是神所用的代表的权柄，你不需要争，也不需要问，很自自然然的。所以你看见大卫，如果是大卫，连敌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国王大卫，很清楚的，因为他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他用油膏了我的头。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没有错，如果这个产业要进步，如果产业要进步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产业的君。那么直接的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今天不管在哪个聚会里面，你好像在每个家庭里面一样，你看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做神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他们一不伏在神代表权柄，他们就失去那个权柄。所以很清楚的，教会如果要长进，一面当然需要爱，但另一面需要产业的君。产业的君没有别人，只有基督自己。但是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愿意凡事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们自自然然的就做了代表的权柄，就好像父母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很自然的，你看他们就带着弟兄姊妹，因着他自己做榜样，你看其他人就跟着一起往前走。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呢，最后我们看见说教会就得到建造。我想最后呢，在我们离开以前，我们要读一段圣经。那这一段圣经就是等到他们要告大卫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他们怎么告大卫，或者这样说吧，在大卫还没有做全家的王以前，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并没有怜悯大卫，没有，乃是经过了五年，他们考虑，他们观察，最后呢的确看见说大卫是神所用所立的，要做以色列的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就来到所希伯伦，然后呢他们就高大卫做王。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他们高大卫做王的时候，圣灵呢就把他们所做的就记录下来。那么根据这一段记录，你就知道说我们讲到这个，今天如果教会要长进增长的话，基本上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连于元首基督。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在旧约有一幅图画能够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来做结束。那么我相信圣灵就能够继续把我们这一次所讲过的能给我们更清楚的一幅图画。所以现在呢，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历代志上里面的一段话，那是历代志上第十二章。你看这些人来到大卫要高他做王，所以没有疑问的，本来呢他们是没有王的，所以现在要高大卫做王，很明显的他们就连于元首大卫。那么怎么连呢？他们怎么高的呢？那么圣灵呢的确有一段的记载，所以我们一面读一面呢，我们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些属灵的意思。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那下面呢很明显讲十二个支派，现在十二个支派都要高大卫做王，所以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那结果他们来投靠谁呢？来投靠大卫。那不要忘记啊，这些人是能拿刀能够打仗，他们不光是享受了迦南的土产，而且他们长大了，而且他们刚强，这个是他们健壮，而且他们能够在前线打仗，能够保护他们的产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支派再将投靠的 有多少人呢？有6800人，这个不是很稀奇，因为本来这就是犹大支派。但是西甸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是7000。